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屋，欢迎回到东托邦。公元前334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发动了针对非洲和亚洲的远征。如今，考古学家们在研究亚历山大大帝当年的进攻路线时，发现了一个诡异之处：他在攻打完中东之后，并没有继续前往两河流域，而是绕道先去攻占了埃及，然后再向东推进。对于这个异常的举动，部分史学家认为是埃及富饶的土地和财富吸引了亚历山大，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亚历山大大帝这一前往埃及的举动是为了夺取埃及法老历代相传的永生之术。自古以来，埃及就有着独特的生死观，他们深信每个人都能拥有第二次生命的机会，木乃伊的制作就是为了协助亡灵获得永生的。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神秘的埃及复活术。最早关于古埃及木乃伊的故事来自于埃及的一个神话传说。在埃及的神话体系中，世界最初是一片混沌，混沌当中有一片海，而这可不是一般的海水，是被称为原初之水的神水，被具象为最古老的神努恩。和盘古开天辟地一样，原初之水神努恩创造了古埃及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代神太阳神拉。拉在百无聊赖之间创造了两个兄妹神，空气之神舒和湿气女神泰夫努特。舒代表的是干燥，泰夫努特代表的是湿润，这也是尼罗河周边地区一年之中最为突出的两个气候特征。跟很多其他神话故事的剧情类同，空气之神舒和湿气女神泰夫努特这对兄妹相爱了，然后就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结束之后生出了一男一女，分别是大地男神盖布和天空女神努特。这对兄妹俩也顺其自然地进行着近亲繁殖，这次他们生下了两男两女，分别是富饶之神奥西里斯，长胡须绿色的皮肤，掌管着谷物和丰收，混乱与灾难之神赛特，他是奥西里斯的兄弟，擅长魔法的自然守护女神伊西斯，还有掌管黑夜和悲伤的女神奈芙蒂斯。这四个人又两两结合在了一起，伊西斯成为了奥西里斯的妻子，奈芙蒂斯成为了赛特的妻子。如果按照正常的剧情发展下去，他们的孩子应该继续繁衍后代，可是这中间就出了偏差。掌管五谷的神奥西里斯一次错把嫂嫂奈芙蒂斯就当成了自己的老婆，两个人滚了床单，而且还生下了一个儿子阿努比斯。这下赛特大怒，你敢搞我老婆，那我就要了你的命。赛特设计在一次宴会上将哥哥奥西里斯封印在了一个箱子里，然后将箱子丢进了尼罗河。奥西里斯没了，他的老婆伊西斯是彻底崩溃了，沿着尼罗河没日没夜的寻找，终于找到了封印奥西里斯的箱子。此时赛特也闻讯赶来，这一次他更是痛下毒手，将奥西里斯大卸14块，而奥西里斯也成为了埃及神话中第一位死去的神。不过奥西里斯的老婆伊西斯依然是没有放弃，她寻回了奥西里斯的14块肉体，小心翼翼地拼接到了一起，并在私生子阿努比斯的帮助下制作成了木乃伊。这就是古埃及神话中的第一具木乃伊。伊西斯和阿努比斯期盼着奥西里斯的灵魂能够重回肉体，获得重生。众神被他们感动了，将奥西里斯的灵魂给带了回来。就这样，奥西里斯借助被制成木乃伊的肉体成功复活了。复活后的奥西里斯在经历了死亡之后选择留在冥界，成为了冥界之王，从此掌管人死后是否可以获得永生的审判。自那以后，古埃及人们就开始将死者的遗体制作成木乃伊，并且坚信人死后将会开启另外一段旅程。古埃及人认为肉体的死亡并不代表人这个存在的消失，肉体死亡之后，人依然可以通过灵魂转化来获得永生。埃及人认为一个完整的人由9个部分组成，肉体、灵体、心脏、影子、形态、名字、卡巴和阿赫。人死亡后，心脏停止跳动，身体开始腐烂和瓦解，而保持肉体不腐是埃及复活术的第一步，也是最基础的一步。这对应着奥西里斯死而复生的神话中被分离的身体重组的过程，也是古埃及人制作木乃伊的目的。古埃及人认为心脏是怀孕时妈妈心脏里的一滴血形成的，它是情感、思想和意识的所在地，在宗教中更是通往来生的钥匙。对心脏的任何损害都会导致第二次死亡，同时也会导致灵魂被毁灭。 所以在制作木乃伊的时候，即使是其他内脏都被掏空了，心脏也会被小心翼翼地保护起来。木乃伊的制作完成之后，必须通过一系列的仪式来唤醒他们，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开口仪式。开口仪式会让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复活，以便使灵魂精神可以自由地移动、说话和吃喝。卡、巴和阿赫是灵魂的三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卡是所有生命的原初形式，在肉体被创造的同时被创造出来。卡是不需要依赖肉体可以独立存在的，但是肉体一旦离开了卡，便无法生存。所以卡划分了死人和活人的区别，当他离开肉体时，死亡就发生了。肉体死后，卡会在墓葬里继续活着，但是它需要食物才能够继续生存。所以埃及墓葬中的祭品实际上都是献给卡的。巴与卡的概念类似，但又不完全相同。它是每一个个体区别于其他个体的所有能量的总和，有一点类似于人格的概念，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人对周围世界的影响，是一个人的独特个性。当人的肉体死亡后，巴会从身体中被激活并且释放出来。木乃伊制作完成后的开口仪式会使巴获得力量，自由地进出身体。想要使死者复活并且获得永生，就要使巴和卡相结合，而他们相结合的产物被称为是阿赫。阿赫被视为是一种神灵，能让人死后的状态得到升华，升上天堂，与神或者是不朽的星星同在。古埃及所有的丧葬仪式的最终目的都是要帮助死者成为阿赫。为了实现由死到生的转化，古埃及人进行了充分的准备。除了我们所熟知的埃及金字塔神庙以及木乃伊之外，还有人手一本的埃及亡灵书。这本书是古埃及人通往永生之路的必备指南。埃及亡灵书被称为是古埃及人的圣经，是古埃及流传下来的一种最著名的陪葬文献，它的前身来自于金字塔铭文。在古埃及新王朝之前，复活术都是法老的一些专属特权。埃及金字塔里长长的墓道和墓室四周的墙壁上都刻着密密麻麻的铭文，为的是帮助法老进入永恒的来世。随着时间的推移，复活术开始被贵族阶级和中层官吏们效仿，最终以埃及亡灵书的形式普及到了大众的手中。普通老百姓因为负担不起庞大的陵墓和昂贵的石棺，亡灵书的咒语铭文就会被抄写在缩草纸上，放置在棺材内或者是木乃伊的裹尸布的夹层里。那么埃及亡灵书所记载的埃及复活术的流程究竟是怎么样的呢？简单来说，死而复生需要经过四个步骤：制作木乃伊、通往冥界之旅、冥界诸神的审判，到最后的称量心脏获得永生。刚才我们提到，木乃伊的制作目的是为了保证死者的肉体完整，以便将来能够与灵魂再次结合。人死后，埃及祭司们会将尸体放血，掏空脑浆和除了心脏以外的所有的内脏，在腹腔内填满香料之后缝合，再用干燥的泡碱化学盐覆盖尸体，再裹上经过树脂的亚麻布，还会在死者的心脏位置放上圣甲虫护心符，护心符上刻着一段至关重要的亡灵书经文，这段经文将帮助灵魂顺利通过冥界诸神的审判。紧接着，死者的灵魂会前往杜亚特，也就是冥神奥里西斯所统治的冥界国度。期间，死者会经过一段漫长的冥界之路，途中会有各种的怪物、蛀虫、毒蛇、鳄鱼等出来捣乱。此时夹在裹尸布中的埃及亡灵书就派上用场了。亡灵书上的咒语、祷文和密码将帮助死者躲过怪兽的攻击，达到真理和正义女神马特之殿。在这里，死者会面临42个辅助之神的审判。死者需要向42个冥界之神自证清白，证明自己在死前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违背道德禁忌之事，没有偷盗抢劫，也没有亵渎过神明，没有让他人伤心过，没有伤害过他人，而且还要乐善好施。总之就是让诸神相信自己是有资格并且值得被复活和获得永生的。可是问题来了，在如此严格的审判标准之下，能够通过诸神审判的人将寥寥无几，毕竟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人这一辈子不可能没有犯过过错。此时被圣甲虫护心符保护的心脏该登场了。心脏是这场审判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将代替死者说话，向42位辅助之神交代死者生前的事迹。圣甲虫护心符上刻着的经文是：不要为了站到诸神那边而谎称我有罪，不要在掌管来世的主神奥里西斯面前诋毁我，我知道你会让天平平衡，你会证明我的清白。 这段经文防止心脏在审判过程中说出任何对死者不利的话，让即使是生前犯过错的一些死者也能够蒙混过关。最后，死者将迎来复活之路上最关键的时刻，称量心脏。阿努比斯，也就是冥神奥里西斯的儿子，将会用天平称量死者的心脏。天平的另一端放着象征着真理和秩序的羽毛。如果死者无罪，那么他的心脏将比羽毛还要轻；如果心脏比羽毛重，那么死者的心脏就会被神兽一口吃掉，灵魂也会随之消失殆尽。通过称量的死者将会被带到冥神奥里西斯面前，奥里西斯将会正式宣布死者有资格进入另外一个世界，获得永生。说到这儿，小伙伴们肯定该说了，这都是一些神话故事，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接下来就跟大家聊点现实生活中不可思议的发现。古埃及文明被认为是最早出现文字的文明之一。古埃及的象形文字距今有5000多年的历史了。目前学界公认的古埃及木乃伊最早也是出现在距今5000多年以前的。此后，埃及木乃伊的制作工艺一直在埃及流传了近3000年。木乃伊是属于人工干尸，制作的过程非常的复杂，需要先清理尸体，然后再掏出来脑浆以及体内的其他的液体还有内脏，然后在腹腔内放入一些香料以及化学材料。可是如此复杂和精密的制作过程却没有任何文字的详细记载，虽然在一些壁画和石雕上有制作木乃伊的图例，但是却非常的抽象。今天我们所得出的木乃伊的制作流程，也是科学家们根据已经现出土的木乃伊经过了大量的实验逆向推导出来的。可是这个制作的过程没有文字的记录，仅凭几幅壁画是如何做到传承上千年的呢？古埃及木乃伊的制作过程是由埃及祭司完成的，随着最后一代祭司的消失，这门手艺也彻底失传了。这里提出一种大胆的猜想，制作木乃伊是埃及复活术的第一步，没有文字的记载，会不会埃及复活术本身就是一种严重违背自然规则的禁术呢？我们接着往下看。很多人认为古埃及木乃伊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木乃伊，但事实并非如此。1983年，一名建筑工人在南美洲智利阿利卡的一片沙土地中挖出了96具木乃伊。考古学家研究后发现，这些木乃伊来自于公元前5000多年，也就是距今7000多年以前，他们才是真正意义上最古老的木乃伊。这些木乃伊由公元前7000多年到公元前1500年居住在南美洲的新克罗人所制作。新克罗人是智利北部和秘鲁南部的太平洋沿岸的定居渔民。公元前7000多年，因为没有任何史料的记载，科学家们将这一时期统称为史前时期，在中国神话传说中对应的是上古时期。按照正常的逻辑，这个时期的人类应该是穿着树叶拿着木棍追赶动物的，可是他们是如何懂得防腐技术、解剖学以及制作木乃伊的过程呢？所以有很多人认为，也许在史前时期人类就已经经历过一次文明鼎盛了。而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南美洲智利发现的木乃伊和埃及出土的木乃伊极为相似，相隔万里的两个文明为何会拥有相似的木乃伊制作技术呢？会不会是当初有同一批外星高等文明将这一技术传给了他们呢？在秘鲁发现的帕拉卡斯细长头骨似乎印证了这种猜测。1928年，秘鲁考古学家胡里奥特洛在秘鲁南部海岸的帕拉卡斯沙漠半岛上发现了上百个形状怪异、后脑勺非常长的头骨，将其命名为帕拉卡斯细长头骨。2015年，科学界对这批头骨的 DNA 检测揭示了惊人的事实，头骨的 DNA 出现了任何人类、灵长类动物或者是其他动物都没有出现过的突变。这些突变表明，这批头骨可能是一个全新的类人生物，与智人、尼安德特人或者是丹尼索瓦人截然不同。一开始面对头骨的特殊形状，部分考古学家认为这可能是人为捆绑造成的。比如说，非洲的一些部落在婴儿时期会用绷带包裹住婴儿的头骨，因为婴儿的头骨十分柔软，方便塑形，久而久之头骨就会变得细长。可是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帕拉卡斯头骨的形状似乎并不是人为造成的，因为这些头骨的颅骨在体积和面积上都比常规人类的头骨大了 25%， 重量也要多 60%。 人为挤压可以使头骨变形，但却不会改变颅骨的体积或者是重量。另外，专家还发现帕拉卡斯44号头骨没有矢状缝。要知道，人类头骨都是有矢状缝的， 矢状缝是所有人类头骨的顶骨之间都有的缔结组织关节。人类在婴儿时期，这条缝是开放式的，为的是方便大脑的发育。随着年龄的增长，矢状缝会逐渐骨化，但是44号帕拉卡茨头骨却没有这条缝。种种迹象表明，帕拉卡茨头骨的主人可能并非人类。我们再回到埃及文明，古埃及第18王朝法老艾赫纳顿就拥有与众不同的细长头部。有人认为这是近亲繁殖的结果，也有人说也许艾赫纳顿拥有外星人的基因。说到这儿，一条清晰的故事线展现在我们的眼前。一群拥有细长头骨的外星人在远古时期将木乃伊的制作技术和神秘的永生之术传授给了人类。埃及富饶之神奥西里斯死后，他的妻子伊西斯将其肉身复原，儿子阿努比斯利用永生之术让父亲奥西里斯的灵魂进入休眠，但灵魂与肉体再次结合，奥西里斯不但获得了重生，甚至获得了永生。不过这样的起死回生秘术终究是违背自然法则的，在最后一批外星人离开时，他们也带走了埃及复活术。然而今天人类的科技似乎正在让这个禁忌的黑魔法重见天日。1996年第一只克隆羊多利诞生，此后的20年里，各国的科学家利用体细胞先后克隆了牛、鼠、猫、狗等动物。2017年两只克隆长尾猴钟钟和华华在中国的一家实验室里诞生了，这是迄今为止与人类最为相似的灵长类动物的克隆。科学家们表示，实现克隆人目前最大的难题并非是技术上的，而是道德和伦理上的禁令。利用基因克隆技术重塑肉身，是不是像极了当初伊西斯将奥西里斯14块肉身拼凑在一起的过程？那么灵魂与肉体又该如何重新相结合呢？埃隆·马斯克说过，他的脑机接口公司 Neuralink 的最终目标就是在未来实现大脑的意识永生。阿努比斯复活术的黑魔法是否会在不久的将来重现人间呢？可是到了那个时候，被克隆肉身再被植入记忆和意识的我，还是真正的我吗？1998年丹麦、芬兰、希腊等欧洲18个国家在巴黎签署了禁止克隆人协议，作为欧洲生物医学条约的补充。这项协议禁止任何研究机构或者是个人使用任何技术创造与一个死人或者是活人基因相似的人。但有科学家说，无论你是怀疑还是相信，无论你是支持还是反对，克隆人的潘多拉魔盒即将被打开，从盒子里跑出来的究竟是恶魔还是惊喜，人类只能接受，无法阻止。好了，今天就是我们下期节目见了，拜拜。